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今天是纪念你复活的日子，我们在你面前欢喜快乐，要来感恩庆祝主的复活。主啊，我们把今天下午一点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愿你这位复活的主，在我们当中彰显你的同在，也来对我们说话。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感谢赞美主。今天我换个地方，因为觉得这里更合适。今天在亚洲是五号，刚好就是复活节。我们纪念主的复活。复活节有一些诗歌，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一首。我奉一位复活主，他特别是他的副歌，主活主活救主今日活着。与我谈心，同行相亲，生命载入同过，主活主活，世人得救洪恩。问我如何确知主活？主今活在我心。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首复活节唱的诗歌。我们现在请玛丽姐妹来带我们唱这首诗歌。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今天是你复活的日子，是主你把那新的生命、新的盼望带给我们的日子。哦，主啊，有了你的复活，我们今天活着是多么的有盼望、有喜乐。哦，耶稣，感谢你。感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了你自己，好使我们今天就有你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活着。主啊，谢谢你，谢谢你把我们带到你那永活的国度里面。主啊，你是何等何等的长阔高深的爱，是我们测不透的爱。哦，耶稣，赞美你，赞美你！我奉一位复活主，我奉一位复活主，眼前见他活着，不论世人怎样说，我知他今活着。我见他受施恩能，闻他未免此生。每时当我求告他，常能垂听。主呼，主呼，救主今日活着。与我谈心，同行相亲，生命载入同过。主，
莲花在那那个老师，
人得救洪恩，问我如何确知主活？主今活在我心，
明白。
我周围细查看，到处见主怜悯，不惑有时觉烦倦，却不丧志灰心。深知主今引领 经过雷雨风暴，恩主自天显现时，终必临到。主火，主火，救主今日活着，与我谈心同心相亲，生命在路通过。主火，主火，赐人得救鸿恩，问我如何却知主火，主今活在我心，欢乐欢乐中信徒何当高声歌唱，哈利路亚永颂扬，基督基耶稣我王，寻求主者有盼望，见者福乐无量，世人何人能比主，慈祥善良。主火，主火，救主今日活着，与我谈心与同相亲，生命在路通过。主火，主火，赐人得救鸿恩，问我如何却知主火，主今活在我心，欢乐欢乐中信徒何当高声歌唱，哈利路亚永颂扬，基督耶稣我王，寻求主者有盼望，见者福乐无量，世间何人能比主，慈祥善良。主火，主火，救主今日活着，与我谈心同心相亲，生命在路通过。主火，主火，赐人得救鸿恩，问我如何却知主火，主今活在我心。
我们再唱一次。
好的。我奉一位复活主，眼前见他活着，不论世人怎样说，我知他今活着。我见他手施恩能，问他为权赐生，每时当我求告他，长梦垂听。主火，主火，救主今日活着，与我谈心同心相亲，生命在路通过。主火，主火，赐人得救鸿恩，问我如何却 居住火，主今活在我心。当我周围细查看，到处见主怜悯，故我有时觉烦倦，却不丧心灰心。深知主今引领我经过雷雨风暴，恩主赐天显现时，终必领到。主火，主火，救主今日活着，与我谈心同行相亲，生命窄路同过。主火，主火，赐人救恩洪恩，问我如何去居住火，主今活在我心。欢乐欢乐众信徒，何当高声欢唱，哈利路亚永颂扬，基督耶稣我王，寻求王者又盼望，见者福乐无量，世间何人能比主慈祥善良。主火，主火，救主今日活着，与我谈心同行相亲，生命窄路同过。主火，主火，赐人得救鸿恩，问我如何去居住火，主今活在我心。哈利路亚，赞美耶稣，赞美耶稣，你活着，你让我们今天也与你一同活着。哦，谢谢耶稣，赞美你救活了我们，让我们从死亡进入到永生。赞美耶稣，哈利路亚，荣耀颂赞都归给主，祷告奉主的名，阿们。
阿们，阿们，赞美主，赞美主，主复活了。这个是从2000多年前到今天一个最震撼人心的大好的信息。圣诞节是全世界的一个欢庆的日子，但是我们基督徒要更加，我想我们基督徒更加高兴是我们的救主复活了。假如救主不复活，那今天在我们身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变得很飘渺。神可以让主耶稣基督死吧，用他的死来拯救我们脱离罪的刑罚，然后我们可以有得救的盼望。但是他若是没有活， 这一切都变成模糊不清，到底是不是真的？但是耶稣活了，而且被当时他的门徒们都看见了，而且现在活的耶稣住在我们里边，正如诗歌唱的，他跟我谈话，他跟我同行，跟我相亲，这一切都是我们亲身一直在经历的。他一直到现在还在赐人得救的洪恩，他没有停止他成就的工作。所以这个是我们庆祝复活节最有意义、最跟我们最有密切相关的事情。我准备了一些圣经上的话语，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时间全部都来分享。假如没有，我们就可以下个礼拜也可以补充一些。我们来看看主耶稣在他肉身，就是他以普通人的肉身活在我们当中的那33年，33年多的最后3天所发生的事情。一个就是受难节，他死在十字架上，非常羞辱的死在十字架上。第二个就是他被埋葬了。但是第三天他复活了。在这三天里边经历了这么大的事情。我想我们可以简单的讲一下。主耶稣为什么要死呢？全部是为了我们的缘故，为了罪人的缘故。在以赛亚书53章第9节说，第5节说，那遮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在彼得前书3章18节，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着肉按着肉体说他被致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 OK， 所以他死完全是代替罪人来受死，义的代替不义的。假如他不死，我们就要死。当然我们讲的这个死是以后永远的死，但他被埋葬一方面呢，就可以说是应验在以赛亚书53章讲的第9节，说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这是应验圣经所讲的。另一方面呢，我们在彼得前书3章19节也看到说，他借着这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聆听。第4章第6节， 就是使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要叫他们的肉体按着人受审判，他们的灵性却靠神活着。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主耶稣在埋葬那段时间，他可能是到阴间去向那些人传福音啊，至于阴间的人听福音还能不能得救呢？一般来说，在那里的人可能就是心很硬，顽梗到底，不会接受福音的。所以就是，但是神为了公平起见，就是说，你有些人不是说我没听过福音吗？那我现在传给你听。就是他们还是有机会可以听到福音。然后他主特别他是为我们复活了，为我们复活了，这可是大事情。在哥林多前书15:55说，使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使啊，你的毒钩在哪里？使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就是因为有律法，就审出我们有犯罪。我们有犯罪，罪的工价就是死。我们对，特别是得罪神，我们罪的工价就是一切没有认过的罪，没有被赦免，没有被主的宝血涂抹的罪，它的结局就是我们就是要死。所以，但是主耶稣来了，他破除了这个死的权势，死的这个毒钩再也没办法把人勾到死地，就是因为他自己替我们死了。又不只是他替我，不是不止他，因为他替我们死，是他替我们复活了。主替我们死过了，好像是被那个罪的权势啊，也临到他了。为什么那个罪那个死的权势可以临到他？是因为当时他是个罪人，他身上背负了全世界的人的罪，所以他就要死。所以那个时候好像一时之间死的权势在他身上有作用了，但是他复活了，就说明他不会死，他不能死，因为他是神。假如没有我们人犯罪，他要来代替我们死，死这个字在神的身上是完全不会发生的，是不可能，不可能有死的权势在神身上。倒过来，因着他的复活，他破除了这个死的权势，就是凡是在基督里的人都不会被这个死的权势所压制，所吞没。这就是他复活的一个最重要的意义。他废除了死的权势，在那些在基督里的人。在以赛亚书25，我们可以25:8说，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就是在神那里，在神那里，在神的生命里边是没有死这个字的。他复活了， 所以所有在基督里的人，我们所得到的是一个不死的生命，是一个 是得到主复活的大能。 OK， 这个是我们简单讲主照着他在普通的一个身体里边活的那最后三天所发生的事情。你看这三天发生的多重要的事情，一个死，神的儿子，神自己好像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不是要一直死，他替我们受够了罪之后，受够了那个刑罚之后，他就要回到他神的大能里面，所以他又活过来了，而且把这个复活，这个会复活不再死的生命，不被死的权势所吞没的生命，要赐给凡接受他救恩的人。这是那三天发生的事情。我们知道说主耶稣在过了这三天之后就怎么样，他复活了，然后他在哪里，他怎么样。我们知道说他在他复活之后到他升天之前有40天之久，这40天之久呢，我自己称它为过渡期，就是他复活到升天，他从一直跟门徒在一起，一直跟门徒在一起，到门徒完全不能见到他之前，中间有这40天之久。这40天之久，他忽来忽走忽隐忽现在门徒当中，这个可以说就让门徒逐渐他们信心就慢慢增强，他们也慢慢习惯这位主不是像以前一样有一个身体，有一个一直跟他们在一起的那种人的样式一直陪伴着他们，而是他们可能看得见他，也可能看不见他，但是他们心里想什么他都知道。当他第一次来到门徒当中他第二次到门徒当中的时候，第一次在门徒当中的时候多马不在，然后等第二次他们聚集的时候，他们跟多马说，哎呀，我们见到主了，我们见到主了，多马不相信，那个时候耶稣并不在他们当中，但是忽然耶稣又来了。那当他不在，多马讲的话他全都知道，就是我甚至我们心里想什么他都知道，门徒当时怎么想他都知道。所以就说虽然他们看不到主了，但是主一直在他们当中，在他们附近，并没有离开他们，他们所做的事，他们讲的话，他们想的事情他全都知道。所以就是让门徒好像逐渐逐渐适应了这样的一位主，并不一定是他们能看得见的，不是每天都跟他们在一起的，但是并没有离开他们，而且知道他们的一切，让门徒知道这是一位真的神。后来我们知道到了第40天他就升天了。在升天之前他跟他们讲说，你们要等候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这一次是接着约翰福音14章主耶稣跟他们预言到说他会求父 在十四章的开头，主耶稣跟他们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接着在十六节他说，我要求父，他就是跟门徒说，我要去了，去了，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然后我还要来。然后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这个就是他刚才讲，他讲他去了预备了地方，就然后还要来。我们通常理解他去预备地方，就是说，哦，在天堂啊，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地方。有人说，哦，有的人的房子大一点，有人的房子小一点，等等等等哈。但是其实主是要给我们预备一个地方，让他马上可以来跟我们同住，然后永远在一起，不再分离。然后后边就是他在我们里面，我们在他里面，就变成这样的一种关系了。当耶稣在世的时候，大体来说，门徒是一直跟着他，一直跟着他，但是有时候耶稣也没有跟他们在一起，是不是？有时候耶稣叫他们，你们先到那边去，他们坐船去了，别说后来忽然也出现在他们当中。还有我们看到在撒玛利亚，他困的时候，他一个人坐在那里，门徒都跑去买东西来给他吃了。所以在身体上他们并没有一直在一起，但是在约翰福音十四章这里讲的就是他要再来预备一个地方，然后接他到那里去，就是其实是预备我们心灵有一个地方，而他是成为灵的形式，就一直住在里边。我们只要任何时候我们往里边依靠，往里边一想，他就在那里，他永远在那里，不与我们分开。然后他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他里面。所以这个就是在升天在他升天的时候叫他们在耶路撒冷要等圣灵降临。这个圣灵就是他讲的那个保惠师，约翰福音十四章的这个保惠师。那我们知道在门徒在耶路撒冷等候了十天，所以这中间又有一个十天等候期。十天之后，门徒那个时候很听话，就真的没有离开耶路撒冷，不敢去打鱼，不敢离开，连多马也没有离开了，大家都聚在一起在那里等等等。第十天当五旬节的时候，当他们聚集的时候，忽然之间圣灵就降临了。这个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我想我们今天就不用再查考了，大家都知道。所以主从此就以灵的形式降临到门徒当中，再也没有离开。 我们虽然不是生长在那个年代，我们也没有经历那一次的五旬节的经历，但是每一个真正信耶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连那些临终去世，他们没有任何机会来经历好像自己能够知道的、别人能够看到的圣灵充满，神都会给他们恩典，就让他们得到他的生命。可以见得的，我们看到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两个强盗跟他同钉，一个在左一个在右，其中一个心很刚硬，不信神，还在讥笑耶稣，另一个呢，他是谦卑的，他是知罪的，所以他求耶稣拯救他，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激流，因着他这样谦卑恳求，耶稣当场就答应他说，今天你就要跟我在乐园里，说明那一下耶稣就把圣灵给他了，让他有得到这个永生的福分，虽然他可能只享受了几分钟几十分钟不知道哈，只是一下子，但是他得到永生了。而我们呢，我们也没有经历，也没有那个那一次的五旬节的经历，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有我们自己的五旬节，就是当我们真心接受耶稣基督，真的知道自己是个罪人，需要耶稣真心实意的恳求他接纳我们，我们要他，他就会把他的圣灵给我们。我们有圣灵的表征是什么呢？我们会谦卑下来，我们会时时知道我们是一个被拯救的人，也时时知道我们自己需要被拯救，知道离开主我们什么也不能做。我们也会经历很多，我们可能自己想都没想过，也从来没做过的，但因为主的吩咐因为时间的紧迫，我们需要去做，我们顺服，我们就做出了一些我们自己都不敢想不敢相信的，从来没做过的事，或者说出一些不是我会说的话，可能是很使人得帮助，甚至帮助一个人认识神，或者使一个人得救等等这样的事情。那这一切呢，就是我们里面的那个圣灵在做的，这一切就是证明说复活的主在我里面了。我们刚才唱的，我知道主活，我知道主活，我为什么知道呢？因为他就一直在我身边跟我同行，他就一直在我里面跟我谈心，他会引导我，我可以向他祷告，我可以把我觉得又难又大的事来告诉他。首先他可以给我平安，接着他只要是合他心意的，他会垂听祷告。主在我们里边，我们可以经历 很多很奇妙的事情。我们祷告，圣灵可以让我们知道说，主听到了，主听到了，主答应了，主会做了。然后我们会看到主做了很奇妙的事情，这就是一位活的主，活的主他做的，我们可以经历的，很切实的来经历的。我一生当中经历了很多很多，这位复活的主做了很多使人难以相信的事情，那是人不能做的，当然包括我自己，我绝对做不到的，但是神做了，那是他，是这位活的主，复活的主做的。我很高兴我们最近就这几天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我们有一位老人家，他一直是不信的，一直是很刚硬的，是不愿意信主的。他的儿子、媳妇、孙子都信了，一直劝他信，他就是不肯。然后呢，自己知道日子无多了，就特别的交代他两个不幸的女儿，一直跟他们说，我万一走了，我不指望我的儿子媳妇他们来给我办后事哈，因为他们信主一定是照基督徒的方式来办，那你们要来操办，就是要照着那个北方的风俗，就是要请那个什么锣，什么乐队呀，吹喇叭、打鼓啊，什么那些东西，然后可能还有什么念经啊，然后买棺材上边要画一些画，有什么24孝，我想这个是当地的风俗，很多外省人可能都不知道的。就意思说以后他的子孙会去孝敬他，这个意思。其实是一种迷信啊，但是这些都是外在的东西。就那果然他几天前真的出了大车祸，断了很多骨头，脊椎也断了两个地方，肾脏也损害了。结果呢，他就临终的时候，想不到这个时候神的救恩要临到他，在他的儿子、媳妇、孙子也都不知道怎么来跟他传福音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们有领受到一些教导，就是说要抢时间来跟他传福音，不管他还他清不清醒，只要他的气还没断，你们听住啊，记得这件事哦。只要一个人他的灵魂还没有离开他，他已经什么都不知道，不省人事，根本不能跟你对话，你觉得没有传福音的可能，这个时候你要记得，他的灵 可能还是清醒的，他的灵还能听到你讲话。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你们可以去看成为真实基督徒的最后一章，那里有很简单的这个见证。对一个已经完全昏迷，靠呼吸机呼吸的人，当时圣灵说，他的灵还是清醒的，就在他的耳朵旁边可以跟他传福音，然后为他祷告，求主的救恩临到他。只要他当时他灵里，神会帮助他，让他愿意接受，他这样他就可以得救了。所以那一天就是他临终最后的一天，他的儿子孙子是从来没做过这件事的，但是他们勇敢的顺服，就去向爸爸传福音。他儿子就是一直的，爸爸你要信主，爸爸你要信主，孙子就为他祷告，求主赦免他，求主接受他，让他们能感觉到他有一点反应。然后他就平平安安了。当一个灵魂在没有得到主耶稣的爱，主耶稣的生命之前，是会很恐慌，会挣扎，会很惶恐。但是当他们感受到主的爱临到他们，他们愿意接受的时候，有些人是会有感动，会有什么一点表示，有些他反正他就里边最后就是他会安息下来，安息下来。所以我们就后来呢，本来他两个女儿就是坚持一定要买那种什么画24孝的棺材啊什么什么的，但是也是借着祷告让这件事就很平静的就解决了。他们两个女儿自己的心就不坚持了。这件事就是发生在凤云的家中，我刚才讲的这位老人家就是他的公公，我们在群里都有时候为他的得救来祷告。现在我们今天可以很高兴的跟大家说，复活的主垂听了大家的祷告，复活的主已经拯救了他，而且有改变他的两个女儿。我们请凤云来给我们讲这个过程哈，这个见证。
牧师好，还有周日欢聚的家人啊，主日平安。我说话听见吗？
听见。
感谢主。今天是复活节，真的很感谢神，将他那个复活的生命赐给我们这些神的儿女，信靠他的人。
你大声一点。
而且我就越来跟随主，越来体会这位复活主的真实。现在怎么样？现在声音可以吗？
你要是能靠近一点，再大声一点，那就更好。
我看一下。
我不知道其他人只要觉得可以，那就可以。
现在呢，可以吗？现在。
好。
感谢主。刚才那个牧师在分享到哥林多前书那里说到死的毒钩就是罪，就想到主耶稣的复活，就是 败坏了那个掌死权的魔鬼，释放我们这些人呢，来归向耶稣。而且我也从刚刚郭妈说到，是我们自己家里这两天刚刚经历过去的事情，也让我从这一件事情当中真的能够体会神对罪人，就是这些世人的那个爱，那个深度。真的，我真的那一在一号的那天晚上，圣灵就带领我很久的时间的祷告，然后我就被神的那个大爱很深的浇灌，被他，我为什么会那么就是在祷告当中很深能够接受领受到神的那个爱呢？因为我是94年信主，我是94年信主，在我信主的时候呢，就是我是有病嘛，那个时候是抑郁病嘛，抑郁症嘛，有些就是因为这个家所致，这个家庭里边的人对待我没有一丝一毫的爱，让我感受不到被爱，然后加上当时的那个各样的艰难，就陷到那个绝望当中，后来就导致这种疾病，也就因此信了耶稣。因为我信了耶稣，在我信耶稣之前，我最大的敌人就是我的公公，我的小姑，大小姑和我的公公，我就以他们为我的仇人。那个时候我就是想，等我好一些，就条件好一些，我要怎么样啊？然后呢，等到我公公老的时候，我要用什么方法去刁难他，让他生不如死啊？怎么样？就是落在那种的苦毒里边、恨恶里面。后来我就病了。耶稣拣选了我，当主耶稣借着圣经还有他的爱，不断的向我开启，让我认识我是个罪人，我就开始为我的家人来祷告，为我家人的灵魂得救祷告，其中也包括我的公公、小姑。就这样，这个家就一直圣灵把对这个家人得救的一个负担、一个祷告的负担就放在我心里。而且这些年从94年开始一路走过来，我说到的这些人呢、我的丈夫、我的公公、我的婆婆，我的大小姑，其实他们神都使用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做我的十字架。那我一开始是非常不甘心，后来我圣灵的帮助使我有一个认识，就是说我必须得背起十字架，不然他们不能信耶稣，不能灵魂得救。因为神也借着他们的制作，就是其实我现在在内在生活里越来越体会，那些都是神的手、神的工作。但在当时我不够，没有接受这样的教导，所以在这样的十字架的功课面前，我就很软弱就是这种。但是呢，圣灵也那个时候也有引导说，你若跟他们去争竞、去打、去闹、去讲道理，他们不单不能得救。就是你再给他讲耶稣，他们不会听。所以就因着这样一个带领呢，我其实就是在学习忍耐的功课。但是那个时候真的很多的忍耐都是在外面，里面呢就是对他们还是有很大的成见。一直从进入内在生活开始呢，就是发现圣灵呢就是真的就一下子让我发现，哦，原来神的救恩是先从我的里，必须从里面开始。所以这件事情我公公在这几天所经历，我们家所经历，我公公这件事情就让我发现圣灵这三十几年一直带领我为这个家里的每一个人的得救而祷告。包括我娘家的弟弟啊、妹妹啊，就是我说到这些，然后现在是我公公，我几乎每一天都在为他祷告。我们家有祷告会，每一天都在为他祷告。他两年前查出肿瘤，这次大夫的检查也有肿瘤， 但是这个没有对他没有什么作用，所以我常常给他传福音，在他生前，因为他和我们一起吃饭，只是住的时候呢，他住在自己一个后边有个房子的，他自己有个房子，那吃呢就是跟我们一起吃。有的时候呢，他不愿意走了，我们就给他送饭。很好几年了，至少有个10年8年是这样的生活。那我常常对他讲耶稣，爸信耶稣，爸呀你信耶稣。但是他就是，他对我的回答就是两个字，不信。别的弟兄姐妹给他传耶稣的时候，他就笑一笑，也不拒绝，也不抵挡，也不说三，也不说四，就是这样一个老公爹。那在这上个月的29号，3月29号，他是跟着家里的其他的人，其中我有我丈夫，就去水里，我们这边的就是水里啊，去。我丈夫的姑舅妹妹家带且啊，就是他就跟着去，所以进到还没到地方，眼看到了他所要去的那个城市啊，刚一进那个城市，然后车就撞在将近一米高的一个花坛的，就是一个是很高很厚用水泥筑的一个坛子，就是车那天外边下雨，里边起雾，所以那个小孩就把那小丫头就把这个那个花坛当做道就上去了，然后把油门当刹车踩，所以很重的撞击呢，就是后边我公公一个人，有其中有一个人是出了很多血，这头五五淌血，以为他是最重，我公公外面看不见伤口，所以以为他没事，后来送到医院就越来越不行。那是29号的下午，就是在辽源就住了，就转了3个医院，帮晚上就转院到长春1到2院。简说，所以在那里呢，就是发现大夫就是不留他们，就是让他们回家。回家呢，就是后来想考虑到，就回到辽源，就这样。在他回到辽源的，我接到这个他回到辽源的消息，我里边就有感动，因为他还没有信耶稣，我就在神面前还是流泪的祷告，然后就是想要去给他传这个福音，就是带着这样的一个。想法呢，就打车去辽源。他们车回来之后呢，当大夫给他插管，都一切就绪稳妥之后，我就一直在争取，一边祷告，争取要进去给他传福音。后来神给我恩典，下午给我一个机会，大夫，因为我跟大夫央求，我说我家离这很远，我要进去看我爸一眼，我跟他说两句话，后来他就给我安排了，我就进去了。我进去的时候呢，我也忘记了牧师讲过的那个见证，所以我自己的经验呢，就是我服侍过临终的老人，我就是给他传耶稣，他也信了，然后也祷告2个小时左右，灵魂就离开身体，就到主那里去。然后我呢，就是在也忘记了，自然的就在这经验里边见到他。我就跟他说话，他整个人是被绑在那个重症的一个床上，然后整个人的那个面目都是肿的，看不见他自己的本来的那个模样，然后就一看到他，真的就是眼泪就流出来啊。就给他祷，就跟他说耶稣，跟他说，然后我就发现他在抗拒，虽然他一句话不说，我就感到看到他脸上的血好像在动，在涌，然后他就有些挣扎，然后大夫就阻止我说话，我看到这种情况呢，我和他和我公公的老妹儿就是我的姑婆一起进去，她也是信耶稣，我两个人一起给她传福音，来鼓励她说你点点头，我就给你祷告。然后呢，她就是没有回应我，而且我灵里很就是很真实的能感受到她在抵挡。后来没有办法，我就出来了，出来之后也不放弃，我想这可怎么办，就继续祷告，我也发在大群里，有几个群里的家人，就是盼望家人的祷告， 能够使神的那个这个救恩呢、啊，能够临到这个在命悬一线的这个公公哈，就是这样的继续祷告，祷告那个那天我说这那天是31号的，是31号，然后呢。转过来就是1号的上午呢，郭妈和另外一个姐妹就陪我为这个我公公的灵魂得救的事情祷告，然后我们就一起祷告大约一个大半上午，然后中午呢我又自己去祷告，圣灵就是这么带着，不是我有什么我要去祷告，是这个灵魂还没有得救，就是不能够放下，就一直在那里祷告，一直到下午神又预备我的几个同伴，有那么5、6个同伴和我一起祷告。在这之前呢，郭妈我们祷告的时候就把我丈夫儿子呢就连线在一起，然后郭妈就引导他们说要怎么来给他们给我还没信主的公公来传这个福音。我丈夫呢信主，还有儿子信主也很多年，但他们从来没有做过为别人去祷告这个事情，特别是对一个临终的人，还是这样一个这样自己的父亲呐、爷爷呀，就是他们都没有做过这样的工作，然后呢，别人又取代不了，就是祷告，然后就是祷告，又跟他们说到，我又跟他们说这个灵魂得救的这个是最重要的，其他都是次要的，然后我们就。说交通完之后就是继续祷告，几个同伴和我一起一直祷告到下午3点多，这个事情彻底神做成了。简单的说，我当到了探视的时间，我丈夫和儿子就争取要进去一次，大夫也答应了，所以在他们所定的时间大约下午2:40左右。然后我发现，我看我儿子跟我留言打几个字说，妈呀，你别给我打电话，我和我爸现在就要进去。然后我们就我是在祷告当中收到的信息，我们就继续祷告，继续祷告，继续祷告，到3点多，然后我们这个祷告就停止。那等到我们祷告停下来，我就看到收到我丈夫的微信，他打几个字说，我领他祷告了。他都听见了，因为他还有很多事情忙和处理，我就没有去打扰他。等到晚上了，我跟我儿子问了解一下，就是说他进去的时候呢，他两个一个儿子一个孙子把着老人的手，然后呢，他们两父子俩不约而同的就哭起来，就祷告。当他们一祷告的时候呢，一开始他有一些挣扎，我丈夫就跟他说，后来我就问他，有时间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给爸祷告的？他说我就是进去了就开始流泪，抓着他爸的手，然后就说，爸呀，你信主啊，你信耶稣吧，你信上帝吧，就上帝能救你啊，没有人能救你，就上帝能救你。然后呢，他就说，你信了耶稣呢，将来我们还能在天堂上还能够再见面，就是这样。然后他就反复的这样说，我儿子也在那里说，爷呀，你信主吧，咱们人呢都有罪呀，等等，就简单的讲了一个耶稣，讲了一下。他说我在开始跟我爸跟他说的时候，他还有一些挣扎。但是因为他手和脚都是被绑在床上的，何况他那个情况，颈椎骨折、胸椎骨折，两侧肋骨折了9根，尾椎骨折，粉碎的肋骨呢扎到了肺，肺一直在流血，肾衰竭，就是在这样一个情况里边，他是没有根本几乎没有力量去会很大的挣扎的到那个地步，所以他就儿子说他稍稍有一些挣扎，但是后来发现他不挣扎了，不单不挣扎了，而且他们那两个手在抓着他的手，从他的手的里面就感觉到他听到了，只能他们自己感受到，他没有声音出来，也没有太大的动作。昨天我头一天我说让他点点头或者动动胳膊，我说你也有动胳膊吗？他说他手有动啊，就是他有感受到动，但不是说我们自己动一动手的那种动，
只能说是神经有一种传递，让他有一种感受，是这种。所以我就是很感谢神，让我透过这件事情呢有一个学习，就是说我对于这个临终的人的灵魂得救呢，就更需要在信里面，在圣灵的同在中去为他祷告。当他的心受感应到圣灵的工作的时候，他一打开，主就会赦免和接受他这个灵魂。这是我这次所学到的一个功课。还有一个呢，就是神也借着这样的一个事情呢，带领我丈夫做了他平生以来第一次他去为别人做这样的祷告，传福音的祷告。而且呢，我发现他做了这个祷告之后，他跟主的关系进步了很多。昨天晚上我跟他说到我们把牛卖了吧，不然我们秋天把牛卖了，我们要花把余生的这个时间好好来追求主。然后我说你要不要跟我去新兴家庭，他说那我要去那里我就得把烟和酒都寄他。我说对呀，那就是主要在你身上做的工作。然后他说到秋天再说。然后我想，那我要横切拼命去，要为这件事情去祷告。这是神呢，在这几天在我家做最大的事情，就是他没有推却我30几年为我公公这个灵魂得救的祷告，他没有借着我做成这个功，他借着我丈夫和儿子做成这个功。这是我非常感恩神的一件事情，而且也让我体会到他的信实，他不推却我们的祷告。他虽然这个事情表面看是这样的一个经历，但是神让我看到他对罪人的那个爱，那个不离不弃给人的机会。按照他这个情形，其实他当时就几个小时就应该没有，就应该毙命，但是神留了他从29号的下午3点到1号到2号的凌晨12点多一点凌晨，神把他接走，留了他将近60-70个小时。我就看到神对灵魂的那个爱，所以我就说，主啊，你把更深对灵魂的那个爱呢赐给我。这是一个我们全家人任何人都不能做到的一个事情。这是圣灵借着丈夫和孩子做了这样一个工作。另外一个就是我早晨郭妈跟我电话联系的时候就想到哈，另外一个是外面的以神的一个工作，就像这个灵魂得救赐给的一个赠品一样。真的是这个事情也是我让我挠头。我从信主之后我就为这个事情挠头。我实在了解我们家里的小姑，我也了解我的公公他的那个固执那个刚硬的地步。他因为我们信耶稣，他头几年呢就是跟我生我们的气，一说到他自己百年之后的事情，他就会说你不给我雇喇叭，我就先不死之前我就雇了两伙搁家吹，我就听，就是用这样的话来激怒我，来就是惹我让我生气，他就这样。但是感谢主，就是他对这个东西，对他的捆绑，就是那个深到他的骨子里面，所以他里面满满的装的都是这些东西。他非常在乎呢，他要他的棺材要画个24孝，死去世之后呢要雇那个喇叭阴阳先生给他来办理操办这个葬礼，就跟世俗的是那种。然后呢因着我们家信耶稣，和我呢经常去送葬那个我们教会里的弟兄姐妹的老人，包括我们这个村庄的，他都有的都亲眼看见我所做的就是跟他想的不一样，所以他就对我呢完全的就是成见至深，就是非常不喜欢我，就是这种。但是呢又没办法，我是他儿媳妇，然后呢怎么办。后来他就跟他女儿说，他妥协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你当他去世之后呢你可以呢不吹喇叭了， 你可以不找阴阳先生，但是呢，你必须得给画24孝，你俩能做到不能做到，就差签字画押了。然后两个女儿是信誓旦旦说，放心吧，一定能做到。所以当他这样的这样的交代，不止一次的交代，多次交代，所以在我小姑的心里就是一定要这么做。所以当这个老人在被主接去之后，在1号那天，对，那是31号，1号的那天的上午呢，他就给我打电话，然后就闹我就要画24孝的事啊。其实我一开始也有一些的，被试探了哈，就觉得呢，先安抚他啊，因为这个事情太那什么了，又他们说一些什么理赔的事情等等，然后就先把这些事情放一边，没有那么坚定的去针对性。后来的时候呢，就发现他就有一些就开始行动了，他就打发他老叔呢，就要去街里买棺材。这个事情呢，没经过我丈夫，也没经过我们家任何一个人。当我丈夫打电话跟我说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发现哦，这个仇敌要这么做，然后我就去往里面回了一下呢，我就觉得就跟这个他打发的人呢就沟通了，就说明了说我们家的事我们会处理啊，就是这样的。然后他就不行动之后呢，神就借着我丈夫跟那个棺材铺的那个是一个妹的家开的，所以就直接联系，就是是我去的，然后联系。他定的，对，在这个之前，我去这些事情祷告的时候呢，神就给我一句话：“只要你别做主，你不要做主，你只管祷告。”然后呢，就是我就在就照着圣灵的带领呢，就去祷告，就去呼求，就去等候神，就为这就是为他的后事。在祷告等候着，就是那小我的那个大小姑呢，就是对我丈夫、对我儿子、对我，就那种咄咄逼人、那种态度、那种话语都是很决裂的那种。然后就是那种事派呢，就是觉得就是没干脆没办法。然后我就是为这个事情，我也有些想法。然后呢，当我那个想法一出来的时候，圣灵就是禁止说你。本来我是想找一个在这个家里，在最长辈的人去说这个事情，然后圣灵就禁止我说：“你不要动，你不要找人说，你只管祷告。”就这样，我就继续的在神面前祷告，我也没有去找任何人，就继续祷告。然后呢，忙着的时候呢，也是一边走一边祷告，一边干活，一边去干这些家里务活，还有你经过牛啊什么，反正做什么事情都是在祷告。祷完告呢，手里闲下来呢，有时间就会坐在主面前，就这样的主，那几天就这样带，一直的这样的一直祷告到，2号、1号的后半夜，然后呢，祷告没了，睡了，睡着的时候早晨起来啊，一边就是开始加，因为儿子和丈夫都在那个那个时候就在殡仪馆了。然后我自己，我要在家里离不了人，全满村子的人都下地去翻地，想找一个人帮我喂牛都找不到，也没法去找人。然后就我不得已就得在家里先喂牛，就等候神。到2号的上午早晨7点多，然后小姑子就给我打电话：“二嫂，我要跟你说个事儿，爸的事儿，我想听你说咋办。”我就愣了，我就听吧。我说，然后他接着说：“你要是不管的话，我们办你就别插嘴。你要是办的话，可着你要是按你们信主的办，我和我大姐就不插嘴，不再插嘴这件事情。”哇，我就惊呆了。然后我就想，主啊，你是怎么做到的呢？你怎么能做到？怎么做的？就因为就是那个大小姑哈，因为就在线上有个姐，有个姐妹，一个姐妹呢，已经跟我去了30号那天，已经跟我去，就是想去，我去想去给那个公公传福音嘛。她到那一看的话，她连声都不敢吱， 他要吱声都敢骂他。所以我说，我就是跟那个姐妹说，你千万别吱声，你不要说话，你就给我祷告就好。我一直祷等到那个下午才进去嘛。所以接下来当神这样做的时候，哎嘛，我就很感恩。我就说谢谢两个妹妹，谢谢老妹儿，谢谢大妹儿，你咋这么能理解，这么理解二嫂呢，这么理解我们家信主呢，太谢谢你了。其实不是他们理解了。是神的一个工作，我真的是神做的。然后呢，就是在接下来这最后的这一天半的时间里边，他们一哭的时候就说，就会忏悔说，爸呀，我答应你的事情我什么都不能做，我做不到啊。然后呢我发现不是他们理解我们，是圣灵就封住了那个仇敌的工作，不让那迷信东西出来。所以我就经历在这样的事情当中经历到哦，这位神他听人的祷告。我一回想这个事情走过去，我一回想他带领我这么多年为这个灵魂得救的祷告。然后呢，这个公公呢，因为不认识，被仇敌占据呢，心里十分刚硬，就一直都很刚硬。就姐妹们前年来探望我妈，然后也来探望我公公，给他买东西，买的东西送到他们家里头去之后走了，他把他姐妹们买的东西一样一样都倒到我家，放在我家地下，一句话不说起来就走，他都不接受，就弟兄姐妹给他拿的东西他都不吃。你就可想这个老人刚硬到什么地步。我就想到神的这份爱在我们的这个家中，真的他听祷告。然后那一天那种就是不间断的他带领预备的人为这件事情的祷告，持续有几个小时，上午至少有两个多小时，下午从一点多不到两点，然后持续到将近四点来钟吧，然后晚上他带领我从晚上把牛拴上了，然后就一直祷告到过，我记得我一看十二点我还在祷告，没有睡意，完全没有睡意。后边的什么时候我就没去看钟点，就看到圣灵这样的一个工作来抢救一个老人的灵魂，真的就特别感谢主，真的感恩。就像刚才姐妹所唱的那首诗歌，我所信的耶稣基督，他就是这么真实一位复活的主，而且活在我的生命中，也活在我的家中。真的就是那天有一天就是当这个事情发生了已经做成之后，哎，我就说这个怎么变过来的呢？其实在这期间神借着一些人对他们说话。当他去连哭带闹闹我儿子的时候呢，就是要画二四孝啊，不画不行啊，然后连哭带跑腿啊，带嚎啊，就那种完全不顾什么人啊，什么亲情啊，什么都没有，不可理喻的那种。然后对我冲，就对我儿子，后来我儿子就跟他说，大姑啊，那我问你一句话，如果你要是说我们家都信主这么多年了，是不能弄迷信的，你要硬办的话，你要违背我爹妈的意思，违背我们家信主的意思，硬去画这个二十四孝的话，万一仇敌攻击我要出点啥事儿，你能兜着不？然后他就不哭了，他就不敢了。这是神做的一个。还有另外一个呢，当他这样说的时候呢，另外一个小姑呢是二叔公家的妹妹啊，是我二叔公家的小姑。然后他就说，他就对我大小姑说，妹说，大姐呀，你看我大爷啊，他管我公公叫大爷，他说你看我大爷跟我二嫂和二哥一起过了几十年了，我二嫂信主，二哥信主这么多年咱们都知道，他们愿意咋办咋办呗。所以他的意思，你一个都出门的人了，你管人家家里的事情干啥呢？我想他这样说都不是他自己说，都是圣灵呢借着我们的祷告所有一些的工作，借着这些人来开导他们。所以真的就看到在神没有难成的事，真的感谢主。其实这几天的经历真的很多，要说是说不完的，就把荣耀归给主。 灵魂得救是最重要的，然后神也没有让我为这个事情有一丝一毫的为难。但是在这里我有一个领受是啥呢？当圣灵禁止的时候我要停，圣灵引导的时候我要跟，哎，就这样。所以后边的葬礼呢很荣耀啊，神也带领，我也不去打电话找人呐、你谁来呀？你谁不来呀？啊，就是我也不去叫人，然后神自己带十几个姐妹来啊，然后我们有敬拜、有赞美、有祷告，就这样。所以把荣耀归给耶稣啊，感谢主。郭妈，我就简略说到这里，嗯。啊、哦，牧师，您没有开麦，您没有开麦。
感谢主，这就是最新鲜的。啊，在复活节期间，我们经历这位复活的主在我们当中做的又大又奇妙的事情，又一个临终的灵魂被抢救，被抢救出来，也。造就了很多人，也改变了他两个女儿的坚持。感谢赞美主，我们下来真的要切切为这两个小姑来祷告，因为他们也是留家剩下还没有信耶稣的两个，因着他们这一次的通融，不用引起吵闹，也是我觉得也是神对这位刚被接纳的老弟兄的恩典，就是不要让他，就是要让人知道神的恩典已经在他的身上，不容许那些与神不合的东西，那些迷信的东西来出现在他的生命哈，他是当当属于耶稣的。我们感谢赞美主。好，我们请玛丽再来唱，刚才那首诗歌的副歌，然后我们下来要来领圣餐，今天是。四月的第一个主日，又是复活节，我们又有这么多美好的见证，我们要特别存感恩的心来领圣餐。
主啊，你是一位复活的救主，你常常的在我们的家中做奇妙的拯救。主，你的美意就是不愿一人沉沦，乃是让万人得救。主啊，刚才听见姊妹的分享，主就提醒我们要天天为我们的家人，那些还没有得救的家人来祷告。主啊，谢谢你，你是听我们祷告的神，你是愿意我们更加的更多的人来到你面前得救恩的神。赞美耶稣。
OK， 或者我补充几句，然后玛丽就来唱这首诗歌哈，就是关于这个为这个临终的人的灵魂的抢救的征战的祷告。我记得那一天呢，就是你们的31号吧，我跟我的祷告同伴是有例行的祷告，那天我就特别提出这件事要为这位老刘先生的救恩来祷告，切切的祷告。我们大概祷告了一个钟头，后来我跟凤云连上线问他的情况之后， 还继续的祷告，还中间哦，还有，因为他没有机会再去了，他跟我讲到他去叫他爸爸信主的情况，那他没有机会再去，只有他的先生跟儿子再去。我就说，那我们连线，我跟他们讲一下我们的见证，就是让他们有信心要来为爷爷跟父亲祷告跟传福音哈。所以神给了这样的机会，他们就两个就很顺服，就这样去做。然后起来我们还继续一直祷告祷告，我记得祷告到一个地步，我照着神的意思，照着神的话来祷告。那个时候我有一个感觉是这样，神听到了，而且他不能不做，因为他就是一位要拯救人，他就是一个爱人的灵魂，爱到一个地步自己来死在十字架上的主，只要有一丝可能，他是不可能不拯救的，他一定会听我们的祷告，会来抢把这根真的火里的柴抽出来，这样。我心里已经有个感觉，就是他听到了，他不能不做，他会做的。所以那个时候也深夜了，第二天我要很早起来，所以我就说我就先下线，他们那边是白天，我说你们要祷告可以继续祷告。后来我心里就是很平安，觉得说神会听这个祷告。到第二天，就第二天下午啊，才知道说那个结局就是这样的，所以很感恩。后来第二天我们在祷告的时候，Masa 牧师说，哎，你看你很疲劳。一开始我没想，就后来我说，哦，因为昨天我没睡好，我们一直在祷告，一直在祷告，祷告。我说为一个临终没有信主的人祷告哈，我说后来神做了，我就只是简单跟他这样讲。他说，哦，你这个祷告就是祷告通，就是说祷告祷告祷告祷告的灵里领受神已经听见而且答应会做。我曾经经历过一次，就是为我在国内的父亲，也是差不多医生宣告没办法的祷告，当时是圣灵命令我起来为父亲祷告，我就祷告，大概祷告十来分钟，就是一直重复说让叫死亡的灵离开我父亲，死亡的灵离开我父亲。我说，主啊，这是你吩咐我祷告的，我知道你要做，你就听这个祷告，就是一直做，我知道这是主自己要做的，一直重复他的意思祷告，然后感受到主听了，主会做了，我就起来。后来就一直打电话打电话打电话，过了五六个小时才找到家里的人，就说爸爸好了。后来我问什么时候好，就是我在祷告那个时候神做了。所以这就叫做祷告通，就是说我们真的是照着神的心意，用他的应许，用他自己的话来祷告，他不能不做。然后我们祷告祷告祷告到灵里有个感觉，就是他已经听见了，他已经接受这个祷告，他会做了，我们就放心，然后后边看着的就是他做成了。所以这个就是祷告通。我们以后的大家可以在这方面多操练哈。好，我们请玛丽再来唱一位复活主，也是我们祷告的主，他是活的，他不是庙里的偶像，他是会听我们祷告的。
好的，感谢主，感谢主，谢谢牧师跟我们的分享，让我知道在为自己家亲人或是什么人祷告的时候，一定要祷告到通， 道通了，里面确信了，主垂听了，并且应允了，这就是祷告通了。赞美耶稣。我奉一位复活主，眼前见他活着，不论世人怎样说，我只见他活着。我见他受世恩能，问他为免此生。每当使我求告他，长梦垂听，主活，救主今日活着，与我谈心，与我相亲，生命窄路通活，主活，赐人得救恩。问我如何去知主活，主既活在我心，主活，救主今日活着，与我谈心，同心相亲，生命窄路通活，主活，赐人得救恩。问我如何去知主活，主既活在我心。欢乐众信徒，何当高声欢唱，哈利路亚，永颂扬，基督耶稣我王，寻求主者有盼望，见者福乐无量，世间何人能比主慈爱善良。他活，主活，救主今日活着，与我谈心，同心相亲，生命窄路通活，主活，赐人得救恩。问我如何去知主活，主既活在我心。哈利路亚，赞美耶稣。
哈利路亚，赞美主。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赞美你，谢谢你的大恩典，谢谢你的大恩典。你就是这样一位仍然活着继续施行救恩的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我们今天要在感恩欢乐当中来纪念你，谢谢主。我们翻开哥林多前书11章， 对不起，刚才没有打开吗？我们打开哥林多前书11章23节。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杯，那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着饼、喝着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我们现在有一点点时间，我们在主面前安静一下，想到我们今天要怎么样来纪念主的死，还有他的再来，他所吩咐的每一件事，我们有没有遵行？假如我们需要祷告求主赦免的，我们趁这时候向主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今天一方面欢喜快乐，谢谢你为我们复活了，谢谢你在今年复活节期间、复活节之前为我们成就了这么大的救恩，拯救了一个祷告了几十年，还有我们在他临终前一两天。切切众人切切切切为他灵魂的祷告，你垂听了，你做成了，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坐在今天我们也要纪念你，你曾经去监狱向那些被掳的灵魂传福音。主，我们知道你心挂念着每一个灵魂，让我们这个时候也要纪念那些在监狱里边的，在病床上的，在被罪恶捆绑的那些人的灵魂，尽可能的要把他们带到你这里来，我们才能够放手。主耶稣，若是我们过去纪念你， 不到你的心意。我们今天要求你说，主，我们每次纪念你都要纪念到你的心意上边。谢谢你的身体为我们掰开，谢谢你，也愿意我们也愿意自己为你舍去我们自己的一切。赞美主，我们一起来吃这个饼。主，我们谢谢你为我们流出你的宝血，用你的血作为印记跟我们立约，你永不离开我们，永不会撇下我们，你对我们每一个应许都是会兑现。主啊，让我们相信你，相信你，在任何我们自己做不到的，我们相信你，我们凭信而行，你就必定替我们做了。主要让我们不一直活在自己的软弱当中，而是相信你的应许，这是用血所立的应许。我们要相信而且顺服，就像我们刚才的见证，两个弟兄相信顺服做了他们平生没做过的事，你就借着他们，借着他们的顺服，借着他们的祷告，就抢救了一个灵魂。所以我们感谢你，无论我们有多少的软弱，我们只仰望主耶稣，只仰望你的恩典，只相信你的应许，顺服你，你就必做成。赞美主，我们一起来喝这个杯。
好大主，
美味，
美味。
主啊，我们赞美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这位活的主，一直让我们看到你是活的，你在听我们的祷告，你在做很多不可能的事，你一直跟我们同行，没有离开过我们。谢谢你，玛丽，你可以，请你再唱副歌，再唱副歌。
好的。
不用。
烛火就烛今日活着，与我谈心同行相亲，生命在路通过。烛火烛火，赐人的救红恩，问我如何去执烛火，烛今火在我心。烛火，烛火，赐人得救红恩，问我如何去 主今活在我心。
哈利路亚，赞美主。主啊，我们知道你活，你确确实实的活着，因为你就活在我们的心，我们每天都可以跟你交谈。主啊，我们知道你活着，就在两天前，你在我们的眼前赐下得救的洪恩，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谢谢你为我们而复活，而且你永远活着，永远活着，永远活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要感谢赞美你，赞美你，谢谢主。我们要把一切尊贵荣耀都归给你，让我们越来越多经历这位复活主在我们当中所做的事，让我们更多的把荣耀归给你。主啊，祝福我们今天在线上的每一位家人，让他们也天天都来经历这位复活主在他们当中所行的大能。感谢赞美，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
阿门，
阿门。